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7, Session 6, 基督教伦理学第37章第6讲。现在我们来到本章的第二段 Death, 死亡。在没有开始讲这段之前呢，作者弗兰姆说，关于这个题目和其他在本章所提到的题目，我写过另外一本的书更详细的讨论 Medical Ethics 医学的伦理1988年，在那本书呢，我也讨论到有些的问题在这里我不讨论的，譬如说 Informed Consent 就是同意自己或者别人的死亡的问题。现在呢，我们从讨论一个生命的开始转移到一个生命的结束。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考虑过死亡的，就是出生之前的死亡，就是堕胎。现在我们更一般性的来讨论死亡。圣经讲到生与死有三重的意义，肉体上的、属灵的和永恒的。正如我在本书的第35章提过的，这里我们的焦点是肉体的生与死。人类肉体的生命在创世纪二章第七节开始的。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个生命从父母亲传到儿女们，因此我们应该承认任何亚当夏娃的儿女或者后裔都是活人 living person。 在圣经里一般的来说肉体死亡的准则就是停止呼吸或者是断气。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约伯记第9章第18节，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到使我满心苦恼。约伯记第27章第3节，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上帝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诗篇104篇第29节，你湮灭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诗篇135篇第17节，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这个上下文是指外邦的偶像。但以理第10章第17节，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毫无气息。哈巴姑书第2章第19节，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那个还能教训人吗？看那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毫无气息。马太福音第27章第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气就断了。马可福音第15章第37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路加23章第46节，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约翰福音第19章第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 上帝了。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节还有第十节。第五节，亚拿尼亚听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第十节，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等等。所以我们看到断气啊，没有气息就是没有生命，就是死亡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 breath 呼吸气息这个字啊，往往呢都是用 spirit 灵这个字来翻译的。因此有些人认为呢，断气和灵魂与身体的分开呢是有关的。我们假如想要做个结论，就是说圣经时期的人呢是如何决定死亡的话呢，我们应该多加一个字，就是不能翻转的 irreversible， 就是断气，不能翻转的断气，不能回头的。因为我们可以假设，就算当时呢也有一些人停止呼吸之后又再次开始呼吸的，因此可能需要一点点的时间，人们才能够确认某某人真的死了。这个准则是圣经所假设的，圣经没有直言的指出这个准则。也就是说呢，圣经使用这个准则，但是它并不要求我们只是用这个准则。 It does not require us to make use of this criterion exclusively。 圣经开了一扇门，让我们在医药上对死亡的理解有所进步。在现代的医学，一般所用的准则呢，就好像 UDDA Uniform Declaration of Death Act 统一性的宣告死亡的宣告死亡案是这样说的。 An individual who has sustained either one irreversible cessation of circulatory and respiratory functions or two irreversible cessation of all functions of the entire brain including the brain stem is dead。 这个是在美国医学学会的期刊 JAMA 246期1981年2184的这个宣告呢，是来自 JAMA 美国医学学会的期刊第246期1981年2184页到2186页这个宣告呢，是影响很多的州政府的法案的。好，我现在翻译这段宣言。若有人第一，在他的循环的功能和他的呼吸的功能是不能翻转的停止了，或第二，所有的脑的功能包括脑干的功能都不能翻转的停止了，这个人是死的。这里所提到的第二个迹象一般来说叫做脑死亡 brain death。 一般来说若在心电图是一条平线的话，就可以看到脑死了，但是不是每次如此。在心电图的一条的平平的横线，有的时候这条生命还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到了不能翻转不能恢复的时候，脑就死了。当然这两个准则之间的关联是密切的，这三方面的生命系统就是由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肺和我们的脑所控制的三个系统，彼此是相依为命的。注脚第十六，我们甚至乎可以说这三方面是三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因为每一个系统对其他两个系统的功能都是必须的。所以呢，大脑是这个血液循环系统的一部分，心脏又是呼吸系统的一部分等等。注脚十六结束。 所以人若失去任何一个的系统而不能回转的话，另外两个系统早晚都会停止运作的。这里并不是与圣经的断气的这个准则矛盾的，不是的，它只不过指出断气的一些的成因，因此呢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在什么情况之下断气是具体的不能翻转。今天的事实乃是人的心脏和其他的器官呢可以无限制的延长保存着他们的生命，都是用人工的方法。虽然这种的事实呢就的意思就是说，虽然脑已经死了despite brain death should not lead us to question in these cases whether a person is truly dead， 还是不应该让我们怀疑那个病人是否真正的死的。我再讲一次我先读一次。The fact that the heart and other organs can be kept alive indefinitely by artificial means, despite brain death, should not lead us to question in these cases whether the patient is truly dead. 今天人的心和其他的器官都可以用人工的方法无限度的延长，虽然脑袋已经死了，但是我们不应该怀疑在这种的情况这个病人是否真正的死了。很明显的一条死尸呢是不能够复活的，当我们不能怎么样的去动他的心脏。因此我们需要做一个分辨，就是 natural sources of function， 就是人自然的运作他的心脏等等， and artificial sources of function， 就是人工的维持着 生命。Artificial life support， 人工的生命维持， may be a means of restoring natural function， 可能是一种恢复人自然的功能的方法。 But it does not replace that function， 但是人工的生命维持并不取代自然的生命的维持。 Even for purposes of determining death， 就算在我们要决定一个人死了没有这件事情上还是一样的。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the term irreversibility is dependent on technology.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很重要的事，就是 irreversibility 不能回转这个词呢，是要看科技的。是的，医学的科学的责任就是要让我们就是要找到一些的方法，在目前一些不能回转的个案里面能够回转。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medical science to seek ways of reversing presently irreversible cases。 医学的责任就是目前有一些的个案是不能回转的，他们在寻找一些的办法让这些个案成为能回转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irreversibility 不能回转是有点主观的， somewhat objective。 医生也不是每一次都很清楚究竟他是否能够回转一个脑的功能的。第三段，第37章的第三段， killing and letting die， 杀生和容许一个生命结束。在伦理的讨论中， killing 杀一个生命， and letting him die 容许一个人死，这两者之间的分辨是很重要的。一般的伦理学的作家会支持 letting him die 容许某某人死多过支持杀一条生命。但是容许死亡也不是每次都是对的，我们也必须做出更多的分辨才能够处理这个问题。从一种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一秒钟呢都在让其他人死的，就是说全世界都有人在死， 大部分来说，我们都没有做什么行动去保存他们的性命。有的时候这种的不采取行动对我们来说是罪。譬如说，我们必须要做更多的努力去帮助那些因为饥饿而死的孩子们。这些孩子们散布在全世界，就算这件事情是牵涉到罪，我们也不应该说那些我们没有帮助的人，我们是向他们实行了谋杀。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中killing someone 杀别人和 letting him die 让他们死之间的分辨是很清楚的。同时，当就算我们选择了决定要帮某些人，譬如说一个人在游泳他快要淹死的，我们做了这个选择也可能让另外一个人死了。在这个情况，我们假设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但是有另外一个人淹死，我们也去帮助呢，我们并没有犯罪 No guilt。 但是在某一些的情况呢，让某某人死呢，与谋杀是一样的。在一个出名的一套的电影里面，一个坏人呢 Hort Vashon 他可能呢从他的叔叔 Mose 可以继承一大笔的产业，在看见他的叔叔紧紧抓住他的心脏随时求这个 Hort 给他的药的时候，他就站在那里拒绝给他药，看着他的叔叔死。很明显的，在这个个案里，让他的叔叔死与谋杀是不能分开的。是的，假如这个叔叔 Moses 在医院有人工的生命维持，能够恢复他的性命，而 Hort 他的侄子把他拔掉拔掉所有的就是生命的系统呢，我们也同样的可以说这个是一种的谋杀。一般的来说，当我们有能力去 keep him alive 维持某某人活下去的话，让他死是错的。但是现代的医学呢，让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的复杂，因为今天的科技能够使人，根据科技来说，可以无限度的延长他们的性命。 Technology can often keep people technically alive indefinitely。 这人在历史的过去的年代呢，可能很快就因为受伤或者是生病就死了。因此我们应该采取这个原则， We should never murder anyone， 我们不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谋杀。 But neither should we prolong the process of dying，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延长死亡的过程。我们来看注脚第十七，我很清楚知道某某人的讽刺的一句的话， Thou shalt not kill, but shouldest not strive officiously to keep alive。 你不应该杀人，但是你也不应该呢分外的殷勤的去维持生命。是的，这句话呢很肯定的是让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呢显得不重要 trivialize。 但是呢，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些实质上的教导是与这种的推理是有关的。我们回到本文，圣经的确的承认人的死亡是因为上帝的咒诅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有一些的例外，譬如说你以诺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和以利亚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十四节，有一些的例外除了这些例外以外，还有那些在耶稣基督将来要回来的时候还是活着的人，除了这些以外，每个人都要经历死亡的人若尝试去延长肉体的性命，虽然有的时候是非常值得赞扬的，但是至终呢还是不成功的。因此 这种的努力就是无限度的啊，或者说这种的努力也就是说延长性命的努力 attempt 不是基督徒绝对的最高的生命上的优先。 Not an absolute priority of the Christian life。 下一讲呢我们继续来讲延长性命，虽然有的时候是好的，但这个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